撒母耳记下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亚尼尔与大卫立约，表面上能帮助大卫顺利地登上以色列的宝座，成全神的旨意。但正如撒旦主动要为神成就国度的计划，许诺把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主耶稣一样，这些事的动机、方法和目的都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而是行在人的诡诈里，背后更是仇敌的诡计。即使表面上成功了，实际上也是失败的。因此神伸出手来干预，允许亚尼尔死在希伯伦，让人的筹算和仇敌的诡计功亏一篑。神干预的结果使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表面上是在大卫和北方十一个支派之间造成了重大的裂痕，给大卫登上宝座的道路带来了更大的障碍。但恰恰是这样才显出神的作为，因为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比路原来是基遍人的四个城市之一，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的原因可能与扫罗违约杀死基遍人有关，现在这两个比路人可能是要乘机报仇。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这里特地提到米非波设，表明即使杀了伊施波设，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将来也可能被人当作傀儡来继承王位，因此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的意思是终结偶像，原名米利巴利，后来为了避免用巴利改为波设。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施波设的家。伊施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施波设的肚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施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施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午热的时候原文是热的时候，在中东一带中午是最炎热的时间，人们常常都会休息或睡午觉。取麦子可能是从粮库取军粮，亚拉巴指约旦河谷到死海的旷野地带，从马哈念到希伯伦将近100公里，利甲和巴拿从中午开始不停地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大约第二天上午到达希伯伦，表明他们邀功请赏的心情非常迫切。属肉体的人都喜欢替天行道，用属灵的外表来掩盖里面的肉体，正如这两个凶手声称他们的谋杀是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这是在亚尼尔之后仇敌继续制造试探的机会， 要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把大卫推上宝座。大卫登上以色列的宝座是神的命定，但应该出于神的手，而不是人的手，更不能是撒旦的手。撒旦这么热心的帮忙，无非是要把美事做得不美。如果大卫靠着谋杀而坐上宝座，就把合神心意的事变成了不合神心意的事，结果大卫作王就成了仇敌的得胜。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大卫称神为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表明他已经在旷野被追赶的经历中熟悉了神做事的法则，已经学会把救我性命的事交托给神，而不是依靠人的方法。大卫并没有称伊施波设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表明不承认他王位的合法性，但大卫仍然称他为义人，表明他并没有犯该死的罪。大卫和我们一样，都不是完全人。现在好机会第二次出现，虽然大卫很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但有多少人能在等候七年多以后，仍然拒绝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诱惑呢？但神并不依靠人的觉悟、努力或自我克制来成就他的旨意，而是用他自己的手来引导我们。亚尼尔的死已经让大卫看到，不在神的心意里所做的，不管理由有多么属灵，结果都是枉然。因此，这次他不敢再给仇敌留破口，而是断然拒绝试探，继续等候神。神也常常借着前车之鉴和切肤之痛，让我们经历投机取巧的恶果，渐渐学会不再伸出肉体的手，而是安心等候神。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希伯伦的池旁可能是当地最热闹的地方，大卫吩咐将二人的手脚挂起来示众，比在喜格拉惩罚亚玛利少年更加严厉，并不是因为杀异人比杀耶和华的受膏者的罪更大，而是为了杜绝这种罪行再次发生，否则还会有人继续去杀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邀功请赏，那就成了我虽不杀伯人，伯人因我而死。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能停留在身正不怕影子斜上，而是不但身子要正，影子也不能有，完全地活在光中，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不但自己要持守真理，也不能任凭别人因自己而误会跌倒，这才是明光照耀的见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